这时间控制都多好啊，工人难搞。其实这摆我时间要搞你啊，你这摆干好，干做咪好啊？好哈啊！徐师今日讲华德福教育啊，好，那这摆以集体掌声欢迎徐师。
大家晚安。因为吼，陈医师讲，伊刚甲我问讲，有人甲伊问讲，华德福教育是毋是贵族学校啦？吼，啊，伊讲甲我问讲，这个学校是到底是做啥？我讲啊，无，我甲你讲，不如我家己来讲就好啊啦。吼，所以我今日就利用差不多一点钟的时间来介绍什么是叫做华德福教育吼。啊，华德福教育是伫1919年的时啊，伫德国，吼。有第一间的学校，啊，这间学校的迄个创办人吼，叫史黛纳博士哈。叫干我帮头先。间学校吼是伫迄个德国哈，好叫斯图加特这个城市。斯图加特这个城市哈，有一间好叫华德福诶，有一间好叫华德福烟草公司，好，所以。这个华德福香烟公司还是烟草公司，他的老板想要为他的员工的子女办一所学校，给他员工的子女就读，所以在请那个史黛纳博士来帮忙办这个学校，就是因为这间公司的名字是华德福，啊，他们的员工子弟的学校吼，这造好这华德福学校，所以这个名是因为这样来的，英语名是这样哈 ，Steiner。啊！伫个1919年办第一间公司诶，第一间学校华德福学校诶时，史黛纳有提出吼几项伊认为学校应该爱有诶条件。上重要第一项就是第一项就是要男女合校，男女要同时平等的发展受教育。第二项就是伫个法国大革命诶时有一个口号叫自由、平等、博爱嘛。那他特别强调平等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论是受教育啦、发展啦，各个机会都是要平等。好，所以有支持爱安呢，并且伊支持讲，这学校呢，办学校华德福学校爱为上届为一年办到十二年，就是为国校一年办到高中毕业。好，啊，伫个史黛纳个话咧，这段时间吼，并无幼稚园，但是伊有甲。伊个迄个一起工作的伙伴讲，幼稚园是应该有什么样子的图像在里面，幼稚园应该是要怎么办？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还没有一所幼稚园诞生，所以他在世的时候就是从小学开始办起。好，啊，这个斯图加特哈，这个城市哈，因为伫个迄个办华德福学校进行，就是因为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還有工业革命，欧洲的工业革命，啊，迄阵史黛纳看发现讲，欧洲工业革命以后哈，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史黛纳嘛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啦，就是我那有一点啊迄款嘞，能力安通天通地迄款能力哈，他也会画画，也会建筑，也会医学，什么通通都会安尼啦哈，所以。伊发现讲工业革命以后，人心会开始腐败，所以伊提出一个教育，吼，这华德福教育，希望可以让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人呢，不要堕入物质世界太深，所以在答应这间华德福烟草公司的头家伫因遐办一间子弟学校，吼，这华德福学校为安尼办起的，吼。那斯图加特这个城市，今嘛在德国嘛是阿个是一个工业城市，哈、哦，就是迄、那个在台湾做最好亚人爱开的迄款宾士汽车的产地就在斯图加特，好、哦，所以我去过迄个城市，迄、那个城市的计程车拢宾士汽车，嘿，唔是在咱家好亚人在开的，所以在迄个城市，那个城市有两个很有名、世界有名的汽车，一个就是宾士，一个是那个好像叫做。法拉利啊的跑车也是在那个城市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那样子的工业城市里面，他要推展一个身心灵发展平衡的教育，他觉得有这样的必要性，好、哦，因为安呢，所以办这间学校。 啊，即马伫个全世界吼，不论哪一国，几乎都有了啦，有这个华德福学校，发展很快。现在差不多100年间，全世界已经超过500所以上的华德福学校。啊，咱台湾即马有伫个宜兰有一间，哈，啊，搁伫个台北即马旧年才开始一间，啊，台中有三间华德福学校。啊，今年到尾在云林又有一间新的华德福学校。那因为齁，这个华德福学校在咱台湾不是主流学校，齁，就像中医在台湾也不是主流医学啊。所以华德福学校在台湾不是主流体制，所以他没办法办那个公立的学校，所以刚开始都是私立的。啊，因为刚开始只好办私立的，所以大家就可能会认为他是贵族学校。是伫台湾华德福学校，伊个成立拢是有一挂家长吼，伊想要希望伊个囡仔卖受着迄款个体制内的学校那样子填鸭式的教育，所以有一些家长集合起来开始办第一所学校。那第一所学校在台湾就是在宜兰，叫做慈心华德福学校，但是伊即卖已经是公立学校啊。慈心这个。天下杂志有报道过这个学校，慈心华德福学校。啊，再来，这间校第一间了，在台中有第二间的华德福学校，就是我的女儿读的那间。但是，一间到现在都还是私立的学校。但是，华德福学校在台湾虽然也是私立的，但是它是非盈利学校。非盈利学校就是它没有头家，它没头家，所以所有的人交的钱集合起来，所以所有的收入都花在孩子的身上，没有人从这个学校赚任何的钱。好，说它是非盈利的学校，所以一家迄个华盛顿呐、啊，还是迄什么迄款的私立学校是无同款的。好，啊，史黛娜伊认为讲一间学校不应该有头家，所以他要由学校里面要由教师、还有家长、还有行政团队。三个部分呢，形成一个，三只脚就是比较一个稳固的一个立足点嘛，哈，就是由三个团体呢一起共同来治理这个学校，所以他们所有的事情都要协商到大家同意才可以开始执行。当然，它有它的困难面来的，是这是一个理想，哈，所以在学校里面有教师组成的教师团，家长组成的家长会，哈，还有行政团队。来支持教师，那家长团队也是支持教师在做教学的工作。好、哦，啊，今年哈、哦，在迄个云林嘛，因为迄个数字分县长在云林，他希望进行改革，那他觉得教育是改革的根本，所以他邀请宜兰的华德福教师团队到云林去办一所华德福学校，所以今年九月就开学了。所以在云林有了第二所台湾的公立华德福学校，那公立华德福学校的学费就是跟一般的学校都一样，很俗的就对了啦。好，所以听到现在你就知道说华德福学校它其实不是贵族学校，它也不是私立学校，它是非盈利的学校。但是如果说华德福学校有越来越多的单位，就是越来越多的县市它愿意接纳它作为主流教育的一部分的时候，那公立学校的华德福学校就会越来越多，那就会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华德福这样子的教育体制齁。啊，今晚会不会来讲解华德福教育到底一个一般的主流教育是有什么不同款齁。一般我在外面演讲的时候，因为今晚的人生音都生很少的嘛，大部分都生一个啊，没有就没生这样齁。啊，那生一个囡仔就很小的嘛。但是当父母非常疼孩子的时候，那应该问讲，啊，你希望你的囡仔后摆过什么款的人生？一般的回答就是讲，伊希望伊的囡仔会当成功，好、哦、有竞争力，在社会上有竞争力，好、哦，因为现在社会竞争这么厉害嘛，要不然比较开朗的父母就说有快乐的人生。或者在讲有幸福的人生。好，那我们来讲一下什么叫做幸福的人生。有钱就叫幸福吗？可能是幸福的一部分。或者是说你的事业很成功就能算是很幸福吗？ 也不完全，或者是你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也算很，也不是幸福的全部。好，所以幸福的全貌是什么？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但是可能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不用为钱担心，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哦，然后还要有美满的家庭吧。如果你有很成功的工作，可是你没有美满的家庭，那也不能叫做幸福。所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不用为钱担心，然后再来还要有幸福的家庭，这是最基本的嘛。好，有美满的家庭，那要有美满的家庭，绝对不是只有事业成功就可以让美满的家庭存在。那要让一个美满的家庭存在，一定有它的某一些因素在里面嘛。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华德福教育哈，它就是致力于培养一个身心灵平衡的健康人，自由人，自由的人。为什么不是只有身心灵平衡的人就好了，还要身心灵平衡的自由的人。自由的人就是说，我有自由决定我要做什么，并且我承担我自己所决定去做的事情，这样才叫自由。有的人说，自由我决定要做啥就做啥，但是后果我不管，那就不算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自由的人就是我可以自由决定我要学什么，我做什么，可是后果我自己承担，这叫一个自由的人。啊，现在的教育现在现代的教育，因为现在的北部都很要紧，孩子成绩很好的嘛，所以现在的孩子都很小很小，在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读书，算数学，学写字，学英文。好，那我们看我们的身体哈，我们的头部啊，发展神经最发展最快是在大概三岁那个时候，可是在七岁以前，零到七岁的时候，是我们发展神经系统，头脑跟神经感觉系统发展最好的时间。神经感觉系统在零到七岁，然后到七到十四岁的时候呢，发展心脏，我讲的这个是器官哦，心脏节律系统。然后14到21岁的时候发展新陈代谢还有四肢。所以你看孩子刚才出世的时候，头壳最大粒对吧，啊，越来越大的时候，头跟身体的比例就越来越像大人。所以孩子在比较小的时候，他头部是发展最快的，然后7到14岁的时候，心脏啊、肺脏啊这些器官的功能逐渐完备它的功能，然后到14到21岁的时候，你看青春期的孩子是不是熊熊头就管了，所以他的四肢啊什么都长长。所以这是我们身体的，你看得到这个身体的一个发展是从头到脚的一个发展。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理论啊，所以使得很多在研究教育的人，他就觉得说这样0到7岁神经系统发展最快，所以就要刺激这个神经系统。所以在0到7岁的时候，孩子读很多故事啊、红册啊、英语啊、数学啊，就开始读这些，希望可以刺激他的神经感觉连结发展快一点。好，可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头部的神经发展的好一点的时候，其实是要用我们的四肢来做事，刺激这个末梢神经，然后才会刺激头部发展，而不是直接教他读书。所以在华德福教育里面还有讲到另外一个，除了外在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器官还有身体的长大发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内在能力的形成是从脚开始的，叫做内在能力的形成。什么是内在能力呢？有三个华德福教育希望孩子培养的三个能力，叫做意志力、情感还有思考。所以意志力的培养呢是在0到7岁，情感的培养是7到14岁，思考能力的训练是在14到21岁。所以呢，史黛纳说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具备有三个能力成为一个身心灵平衡的自由人需要21年的时间，但是现在的教育希望把这21年的时间缩短成7年，所以很多人希望孩子在7岁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会了， 哦，可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发展，那个器官还没有发展好的时候，你就去用它，能用吗？比如说一个男性，他的性器官还没有发展好的时候，他能生小孩吗？不能啊，所以那个器官一定要长好才可以用嘛。那我们也是啊，我们的心脏还没有长好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用它，强力的用它。好，比如说在华德福教育里面，九岁以前并没有让孩子认真的写字跟读书，所以九岁以前在学校是基本上是没有功课的啦。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视神经的发展九岁才完成，所以在九岁还没有视神经还没有发展完成之前，不让他一直读书，一直读书会破坏他的眼睛。所以在华德福教育里面，他的课程设计是完全按照一个人他出生以后他的身体是怎么长的开始来设计这样的课程。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内在能力的发展，为什么要发展这三个内在能力是多么的重要。哦，第一个意志力，什么叫做意志力呢？意就是意图嘛，我意图要做什么，我想要去做什么，然后志就是决定，我想要做什么而且我真的去做，这个叫做意志力。那现在我们不是想现在孩子是草莓族吗？现在的孩子就是没有意志力啊，就用想的。那我们想想，现在有很多人，我们叫做现在的孩子叫意志力瘫痪了。瘫痪是什么？你看那个中风的病人是不是叫瘫痪？瘫痪的病人坐在轮椅上，他想要站起来，他想要，可是他做不到。这时候他的身体有病，所以他完全没有了意志力了。可是我们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会没有意志力？现在我看到很多来诊所看病的病人，小孩子啊，很早的时候，在差不多十几岁就得到那皮肤病很严重的，像肝炎啊什么的。可是来诊所看病的时候啊，我会跟他们讲说啊，你皮肤病要好一定要较早睡，11点以前就要去睡。但是现在孩子都暗时都挂在电脑头前啊，所以都可能一点两点再去睡。我睡的时候他的那个免疫功能就会坏嘛，免疫功能会坏，所以他皮肤就不好，所以每次来就跟他说要较早睡。孩子跟他说好，但是回到家的时候他就是做不到。他妈妈就是说每次时间给他叫一直催，孩子就说好，他不是说不爱哦，他说好，又一直叫好，但是身躯就是不叮当，是不是跟中风的人一样，对吧？他的意志力瘫痪，他在电脑前面，妈妈说睡觉哦，好，脑子里说好，想要去，可是身体动不了。哎，现在孩子就是这样，是怎样他的意志力也瘫痪？因为他从小零到七岁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大人都给他做了了，他都不用做，他都不用用他的身躯去做事情。譬如说穿衫，这手妈妈衫也拿出来，他手伸进去，妈妈就给他溜溜的，就出去，他所有的事情都不用自己动手做。所以他不用用他的身体去做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没有用，都不曾被用到适度的使用。再加上去幼稚园上学的时候也是整天都坐着，辛苦满面叮当，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用他的身体。你若要做事情，你是不是要用你的手用你的脚用你的辛苦去做，但是你从来都没有被教导说你事情是要自己动手去做的，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做，所以他就没有意志力。所以现在很多孩子就是意志力瘫痪嘛，他家想要做但是都没人去做，都给他印好但是没做。所以在华德福的0到7岁 的这个教育，就是幼稚园的教育里面，就是让孩子做事。那做什么事呢？早上起来来进来学校的时候，先让他玩一个半小时，在教室里面玩，所有的玩具都是木头啦，什么没有什么你可以看得到成型的玩具都没有，但是他可以用他的手用他的身体去创造游戏，因为辛苦去去投。那这个叫自由游戏，自由游戏的时候就是没有老师引导，他自己玩出来的，有时候是在室内，有时候在户外。那玩也要用身体玩吧，好，然后那个玩完游戏之后呢，接下来老师就带他们做那个 老师就带他们做那个，我们叫成圈呐、啊，就是老师带着孩子一起运动。那这个运动里面是有那个诗歌，还有身体的律动，那也是用身体去做。啊，做完这类成圈了哈，就休困吃点心嘛。啊，讲完了哈，老师呢就带着他们做一些，可能是做馒头吧，好馒头啦，一些用动手去做的事情。有时候带他们去户外洗他们在玩的那个布，让他们洗。那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11点半的时候就吃午饭，吃午饭完就睡一个半小时左右，然后起来呢再做一些那个艺术活动，可能是画画，可能是 捏那个蜂蜜蜡雕塑的一种，好，那可能是老师带他们去户外走路，我们叫自然散步，去看看大自然，然后回来以后又自由游戏一个多小时，啊得回家，好，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这种学校学到那个什么算术啊什么，基本上没有在教了哈，但是你看他这样子的孩子，到七岁的时候，这样子每天过这样子的生活，到七岁的时候，这个孩子发展非常好的专注力，他迫不及待的要进入小学学习。他不会说哎呦我学过来我不爱学，他每个人都做兴趣，所以对于教育来讲，保持学习的态度以及热忱是作为教育者最重要的，要保持他愿意学习的态度，而不是太早消耗他，灌输他太多东西，然后等到一年级二年级他开始就不想学了、哦、所以七岁以前就是意志的教育，然后七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呢就是情感的教育。那其实意志、情感、思考这三个能力，不是说哦，零到七岁只发展意志，七到十四岁只发展情感，十四到二十一岁只发展思想，不是，是都有。但是在零到七岁的时候是，这个意志是发展最快的、最好的，然后七到十四岁的时候是情感发展最强的部分。那七到十四岁就是小学的阶段嘛，小一到国中一年级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在华德福学校里面呢，他所有要教的东西都透过艺术的形态来教，像是数学啦，哦，还有高年级的国中的物理啊、化学啊，他都会透过艺术的形态来教孩子哈。那为什么要透过艺术的形态？因为透过艺术的形态，你会有感觉，比如说。我们看一幅画好了，杨医师画的画，他画的画，他在画画的时候，他是有所感而画。可是画完了以后，一幅画静止在那里，你看起来好像是死的东西。可是当你去看那一幅画的时候，如果你也有所感动，那你就是可以跟当初在画画的这个人的心灵有相通，这个就是情感的连结。好，所以当你在教一个数学的时候，老师要教数学的时候，先讲一个数学的故事。比如说讲一元一次方程式，一元一次方程式也有故事可以讲啊。嘿，先讲故事引起孩子的兴趣，然后引起孩子的兴趣以后，孩子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像蛮好玩的，然后就开始，会觉得想要听老师讲的东西，或者是比较低年级的时候，他们在教算术的时候，常常都是用玩的方式来教，比如说。我记得我儿子在小学大概三年级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在教算术的加减乘除，那大概已经教完了啦，但是老师要做一个统整的工作，所以老师就说每一个人就开一家店，好，每一个人开一家店，然后开店要做什么，开店要看你要卖什么，你要想，对不对？所以你要用你的思考能力，然后你要准，比如说我儿子要开一家拉面店，他很爱吃，所以他就要卖吃的，他开一家拉面店的时候，他想说我要卖什么面，然后他把那个面呢写成那个菜单，然后就这样价钱要定好，那定好以后他要准备东西，然后开店，然后当天有人来买的时候，他会不会算钱？他会不会说一碗多少钱？他会不会算加减乘除？他就要算。那你觉得我们大人来看，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对三年级的孩子，这样子的事情需要一个很好的统整能力。那一天后来老师跟我说，其实有很多孩子的店都没有开起来，为什么？他在写那个 menu 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完成了，他没有办法想好说 我要卖什么东西，要定价多少钱，多少钱才会有人要买。这要很多的思考跟统整，然后完成这样子的工作。所以老师是用他这样子游戏的方式来让他所学过的东西呢统整的运用。所以他们在教数学啦、英文啦、日文啦，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的，绝对不是静静的听，坐在那里听老师一直讲一直讲，纸上谈兵。他们就是实际操作，实际操作的话会运用你的意志力，然后你要卖东西给人家，别人跟你嫌太贵的时候，你是用情感去跟他讨论，去跟他协调，好，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14到21岁的时候是发展思考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到国中，可能各位都有印象，你在读国中的时候功课就变得很多，然后老师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一直考试一直讲一直考试。可是在华德福学校的国中课程开始，老师不太讲课了，老师都用问的，小组讨论用问的。比如说在生物课里面要教那个肝脏，健康教育里面要教一个肝脏，那他可能就拿一个肝脏真的猪的上来，好，然后开始他就先放在那里，然后所有的人先去闻一闻，摸一摸，捏一捏，感觉一下那是什么，你看到什么。然后当所有的人都观察完毕以后，老师就开始问了，你把你刚刚看到的讲出来。那有人就说很腥，有的人说摸起来软软的脆脆的，还要把它撕破。好，那老师有你所观察到的说很腥哦，很腥代表什么？代表里面有很多血，对不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脆？那它这个器官那么重要，那么脆，所以它的再生能力很强。它借由你的观察以后来引导你去了解这样的器官在我们身体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要训练一个思考能力，就是我问你嘛，你才会想啊。我不问你，我一直讲给你听，你怎么会想？你就是接受而已啊。所以老师用问的啊，然后或者小组讨论，讨论完以后再发表意见，然后老师只是做统整的工作而已。到国中的时候，那所以这个意志、情感、思考这三个能力呢，同时发展出来有多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以医生来讲例子好了。因为有一阵子啊，那个健保啊，那个健保局缩减那个给付，中医的给付，所以有很多的中医诊所都关门大吉。那为什么他会关门大吉？哈，诊所为什么要关起来？没生意嘛，没人要给这个医生看嘛，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为什么病人不给这个医生看，要给别的医生看？没效果，这是第一个最常见的没效果。没有效果，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医生太凶了，太过派，我也会看，每次都要骂，所以这个医生的情感没有发展出来，他不知道如何跟已经生病的病人互动，如何来支持已经生病的病人。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医生放弃病人啊，你这行我不要医啦，你找别人。医生没有意志力，如果你常常跟病人讲说这我不要，好，没要的是说你不愿意去想嘛，好，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一个读到医学系毕业的人，医学院毕业的人头脑好不好？不错吧，起码很会考试吧，好，读册嘛就够读了，你敢不敢说绝对不能说他很笨吧。所以他的神经系统发展很好，他的脑袋很好，可是他没有思考能力，这很奇怪齁，脑袋很好的人怎么会有没有思考能力？思考的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跟我现在毕业21年以后，我现在所看到的病都是以前我在学校老师没有教过的。那我会跟病人说我不会吗？啊，那我马上归门啊。所以病人带来的问题是我从来没有遇过的，那我要想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去帮忙病人解决。如果我没有去想如何帮病人解决，病人就跑掉啦。如果每个病人都跑掉，那我诊所就要关起来了，对不对？那如果我因为自己太累，然后我就对病人大呼小叫，那情感就没有平衡的发展，病人也不想来。因为病人已经带着疾病来， 心情都够歹啊！你个对伊大呼小叫，他还要忍受医生的情绪，这样对病人其实是很不公平的。然后再来就是说，病人来了，然后我们治疗到一半觉得太困难，我们就放弃，这是医生没有意志力。所以有很多医生他是读书的学历很高，可是他的三个内在的能力没有发展出来，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这个就叫做什么呢？没有竞争力了。所以很多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没有竞争力，所谓的竞争力不是学历，学历可能只是一小小的部分吧。所以我们常讲说学历不等于能力嘛，好，比如说我们那个丰乐托儿所啊，刚开始在应征老师的时候啊，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老师，他是学校第一个应征到的老师，那他也是幼教大学幼教专科毕幼教的本科系毕业的。那那时候学校还在整修的时候啊，那个学校的执行长呢就跟那个老师说，那个楼下那个外面啊有很多的树枝，你去捡一捡，放在垃圾袋，等一下要丢掉。结果呢过了差不多半小时以后，执行长下去看到那个老师站在那一堆树枝面前都没有动。啊，你哪起来家哟，啊，那所有的树枝都比垃圾袋还要长啊，怎么办？装不进去呢。啊，你会怎样？有够戆对吧？啊，你想长了个凹凹的带入就好啊，大家都会对不对？所以这个孩子他从幼稚园一直读到大学毕业，齁，可是他连这一点点的事情他都不会做。那他大学毕业他有教师的执照，可是他不会做事，所以没有多久他就没有办法工作，因为没有人要用他。所以他在来我们的托儿所之前，每一家托儿所每一家幼稚园他都做不到一个礼拜，人家就不要他了。因为他没有思考能力，他就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他学历也不低啊，他读到大学。所以现在这样子人很多啊。齁，所以我们常讲我们要请的来做事的人是真正会做事的人。那他这种思考能力是从小的时候用身体去做事，然后他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有把所有他需要做的事情想过，然后真的做出来，那他以后去工作的时候他就真的会做了，对不对？要不然他会依照他以前的经验想一想，就说看到可能有类似的经验，我试试看这样可不可以，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是现在孩子他很多人会读书，可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我曾经有遇过一个患者齁，身体非常的不好，然后来看病啊。后来我跟他聊天，我问他说你身体为什么会弄得这么虚弱这样齁，他说因为他先生在十年前经商失败，然后负债一千万，有很多人可能就倒下就不起了吧。可是这个太太呢，她就是每天都卖饭团，早上卖一摊，中午卖一摊，下午卖一摊，都在学校门口卖齁啊。因为他会去研究怎么样做饭团好吃一点，所以他用他的脑袋去想怎么样可以做饭团做得好吃一点，然后就卖得很好。他用他的脑袋去想怎么卖会生意会好，所以在每个学校在上学的时候，早餐他先卖一摊，那中午的时候呢他去法院门口卖一摊，可能有人中午要吃早餐吃午餐也会吃他的饭团，然后下午下课的时候又去某另外一个学校又卖一摊。所以他利用这样子就做饭团，十年之内还掉一千万的债务，好，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到？他有非常强大的意志力耶，然后他用他的脑袋，用他的思想去做好吃的饭团，然后去想怎么样卖可以把它卖好，所以他十年内还掉一千万的债务。所以这个是觉得让人家觉得还真的蛮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他做到了。所以只要有意志力，什么做不到？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到。只要你有解决事情的能力，然后真的去做，然后再来就是情感，情感就是与人互动的能力。好，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需要人家帮忙嘛。可是如果我们与人互动的能力很差的时候，没有人要帮我们了。哎，所以这是情感发展的重要性。所以要作为一个成功的人，或者我们要讲要有幸福的人生，一定要具备这三个能力。如果你与人互动的能力不好，那你将来结婚的时候，可能你跟你先生的沟通就会有问题，然后就不会有幸福的家庭。不会有幸福的家庭的时候， 你有再事业的成功，再成功的事业，再多的钱，你也是不幸福。所以现在的父母，他们希望他们孩子的未来如果是幸福的话，他要包含这三个能力发展出来，同时有这三个能力会让孩子将来的人生有幸福的可能性，同时他的事业成功也会有可能性，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华德福教育，他基本上希望培养孩子有这三种能力，内在的能力是看不到的，但是他在你做事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谁会做事谁不会做事。那常常有很多人现在的孩子，他们比如说好，我现在学音乐，我读音乐班，我就整天一直练琴一直练琴，一直上课一直练琴，那我的琴真的会弹得比较好吗？那倒不一定耶。好，比如说以我女儿的举个例子来说，她要上唱歌的时候，她唱老师在教她唱歌的时候，唱到高音的时候，她常觉得她唱不上去，然后她就放弃了。老师说你没有集中精神坚持下去把她唱上去啊，可是她自己心里就觉得她唱不上去，她就没有去试试看她唱不上去。这个差不多是在半年前以前的事情，那因为他已经读到高二高三了嘛，半年前到现在。那有一次他们学校从华德福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每个月都会去爬山。好，那小的时候就爬小的山，像台中就爬大坑。那爬山需要用很多身体的体力，所以这是锻炼意志力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为什么呢？爬山锻炼意志力就是说我已经非常累了，我的身体已经非常累了，可是我知道再过一小时我就会到达山顶了，那我要不要撑下去？我会撑下去哦。所以明明身体自己觉得已经体力到了极限，可是我还可以再撑一小时，这个是不是就是非常强大的意志力？所以他们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爬山，那到高中的时候就爬的就是百岳、大雪山啊，或者是玉山啊。那他们今年年初的时候爬的是嘉明湖，嘉明湖大概是3500公尺吧。好，那他们要去爬山之前都要体训啊。那一次爬山，我女儿是跟他们有分7天的跟3天的。那体力特别好的就爬7天，体力比较差的就爬3天。那我女儿当然就是那个3天的就回来的那个，因为她之前没有爬过那么大的山。然后她说在那个山上呢，有好几次。就是你觉得一晃神你就会掉下来的那种情况，所以你要非常专注的集中注意力，你才不会发生危险。然后那一座山爬回来以后，下山以后他打一通电话告诉我，爬山最难的都爬完了，那唱歌唱高音有什么难？所以那一次他去唱歌以后，他去爬山前前后后因为训练，所以2个礼拜没有练唱歌，可是那一座山爬回来以后去唱歌，上声乐课，他老师跟他说你今天唱得很好耶。然后他就觉得说我都没有练耶。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生活的历练，他的意志力已经用到唱歌里面，他原本以为他唱不上去，在爬过山以后他可以唱上去，一个音又一个音的高上去。好，所以有形的锻炼让他无形的能力增强了。好，那这是那一座山爬完以后，然后后来差不多隔2-3个礼拜他们又有一个职业实习。职业实习就是他们高二要升高三的学生呢会有安排2个礼拜的时间去真正的去工作。那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做什么工作，然后学校会帮你安排。那我女儿就选择一家蛋糕店，在台中一个蛋糕店。然后那家蛋糕店呢从早到晚都要站着，你一分钟也不能坐下，除了中午吃饭一下下的时间，通常一天要站8个小时，站2个礼拜。一天站8个小时真的蛮累的呢。那2个礼拜上完，那个职业实习上完以后，他老师又说你唱歌又进步了。他2个礼拜也没唱歌。所以这样子的从不同的方向的学习以及锻炼他的意志力，都与他想要学习的那个专业科目是有帮助的。那这样各种不同的生活体验，比一个在音乐班上音乐每天不停的锻炼，每天花4小时来练琴， 跟他从去爬山的体验啊，或者是职业实习的体验啊，齁、哦、等等这样子的过程达到同一个效果，但是他的人生体验各方面是比一般的孩子更丰富。那在小学的时候齁、哦、开始他们学校是没有课本的，齁、哦、华德福学校没有课本，那所以老师呢会利用上课的前一天晚上把他要讲的事情齁、哦，比如说假设他们现在的主课程是国文课国语课，老师会把他要讲的那个课文画成一幅画画在黑板，不是写字哦，就画成一幅画，因为我刚讲的嘛，艺术作品才会触动我们、哦、所以他画成一幅画，然后第二天老师讲课的时候没有课本嘛，那当你没有课本没有文字可以看的时候，老师讲那个故事或者讲那个课文的时候，你会在你的脑子里自己建立一个图像，建立你自己的图像，可能每个人图像都不一样，也跟老师画的图不一样，然后当老师讲完以后，学生自己写下来老师讲什么，那可能有的孩子写的比较完整，有的孩子写的不完整，那没有关系，写的不完整老师会跟他讲，但是他们不是说听完就立刻写，可能听完以后过几天以后，老师会请同学轮流上来讲给大家听，你听到什么你讲出来，那大家都听一听听一听，然后可能就建立了更完整的图像了，然后就把它写下来，他们叫做工作本，所以他们的课本就是他们的工作本，自己画自己写，所以每一个主题呢写完了以后，旁边都会有他们自己画的画，他因为老师在讲故事的时候或者讲课文的时候，他们自己脑子里已经建立一个图像，他会把它画下来。所以那个在华德福教育里面有用一句话，歌德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哲学家齁，他讲一个人齁只能理解自己所爱的。现在很多孩子说他不喜欢数学，所以他就学不好。那在华德福学校里面，老师第一个要教一个东西，一定要先让孩子喜欢这个科目，孩子才会愿意去理解它。比如说我女儿齁，她不喜欢，她的本科就是音乐嘛，她喜欢音乐，那其他的科目对她来讲是有比较难一点。好，所以她常常说，老师在讲生物的时候，如果比较无趣的时候，她就开始打瞌睡了。啊，老师是用中文讲他还听不懂奇怪，为一连串的中文讲下来你还是听不懂。可是呢他有一天唱一首韩国歌曲给我听，我说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可是他觉得那个旋律很好听，然后他说他每天睡前都练好几遍，好吧，把不会的东西硬是就是会唱，为什么？因为他喜爱，所以他可以为他喜爱的东西花很多时间去练习，好，然后把不会变成会。所以如果老师没有办法让孩子喜欢这个科目或者喜欢这个主题，那孩子就没有办法学会这个主题，因为他对这个主题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他就没有办法记起来，学的就忘记了。好，请问各位以前学的那个叫做log 那个叫什么三角函数，还记得怎么用的举手？没有人记得，对不对？好，对啊，所以在华德福学校里面他们上的主课程齁，不是比如说像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就是国文课一整学期每天都有，对不对？数学每天都有，可是他们不是，他们的课程安排是这样，两个月主课程是国文，所以那两个月齁所有的课程都跟国文有关系。好，比如说那个这一次的国文的题目是要讲三国演义，那这是两个礼拜都在讲三国演义，那国文老师就讲三国演义这个整个故事啊事情的架构，那但是不是整天都在上国文课啊，对不对？所以他早上可能两个小时上国文课，接下来他上的可能是手工课，那手工课做的东西就跟那个三国演义那个时代有关系的手工课，那下午呢上艺术课可能就演戏，演三国演义的故事，让学生自己演。所以他如果这个两个月是三国演义这个主题的话，所有课程的安排全部都跟这个题目是有关的，但是绝对不是都只有坐在课堂上一直听三国演义的事情。那下两个月呢，假设主课程是数学，好，那数学呢如果 那一次讲的是那个球面球体的形状或者是几何，那老师在上数学课两个小时的主课程，接下来他们还有艺术课程，他画的画会跟几何有关系。好，所有的课程的安排在两个月会跟他的主课程是联系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不管是艺术或者手工或者运动，好，都跟那个月那两个月的主课程是相关，从让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主课程所要带给你的内容是什么，是用这样的角度来教的。所以史丹纳他有说学习是要经过遗忘的，我上了两个月的国文，接下来两个月都没有上国文，那我国文是不是就忘记了，对不对？可是呢，等明年度又上国文主课程的时候，你就会真正记得你到底学了多少。我去年学的国文我还记得多少。所以学习经过遗忘，然后再捡回来，再经过遗忘再捡回来，这个才是真正我们学到内化的东西。所以他的课程安排是跟一般的体制内的安排是不一样，但是那个课程的进度是一样的。所以到国中毕业的时候，他一样可以去考测，他的进度是一样，他的教法不一样，但是他的那个需要那个教的内容也都有教。啊，他们是没有功课，九岁以下没有功课，但是越高年级功课越多，到国高中的时候每一科都要写工作本。好，所以他们到像现在高三的时候，最近的英文呢，英文课呢，就是每一个人要用英文写一篇小说。好，用英文写一篇小说，然后把全班写的小说就集结成册出版成一本书这样子。所以他到高三毕业的时候，他有相当好的能力，他们班有很多的同学已经有办法一个老师在上面讲英文，他立刻翻成中文给旁边另外一个人听，他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能力，或者外国老师来上课的时候，他们可以听得懂外国老师在讲什么。所以你会觉得说，奇怪，他们这样的学校好像没在教什么哦。可是他到了19岁18、9岁的时候，他的能力就非常好，各式各样的能力他都会有。那么当他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他将来进入社会，不管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他都可以发展得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是华德福教育的一个大概了哈。那我留一点点时间让大家讨论一下吧。师资哈，最初的时候就是有兴趣做华德福学校的老师啊哈，就到慈心那个宜兰那个学校去接受师资训练。然后这些师资呢，都是帮忙做师资训练的老师，都是从外国请来的。哎，这是第一种，好，就直接在国内接受训练。那另外一种呢，有一些人比较积极的，他就自己跑去德国或者澳洲或者是美国接受华德福教育的训练，师资训练。那是要英文能力很好，外语能力很好才会去外国，要不然在台湾接受训练就是外国老师讲课还有翻译，好，可以听中文。但是这样子的老师哈，人数还是不太够啦。其实哈，今年云林在招那个招老师的时候哈，我有去当那个监考改考卷的人。那个潮厝国小哈，要争六个老师吧，我现在忘了，大概是六个，有600个人报名。所以现在流浪教师很多，但是并没有人很多人有意愿去接受华德福教育的训练。因为为什么潮厝国小那么多人参加考试？因为那是公立学校，但老师都觉得当公立学校老师比较有保障嘛。那其他的华德福学校都是私立的，好，是那个非盈利学校，然后但是是私立的学校，所以就比较没有保障。那做华德福学校的老师啊，要非常喜欢孩子你才可以做这样子的工作。因为哈，这个学校又不体罚孩子，也不骂孩子，也不打孩子，就完全是爱孩子，用爱孩子为出发点。好，所以有很多老师哈，如果用那种教条式的教学哈，可能他进来教室上课三天他就阵亡了，被孩子搞到他就教不下去了。哎，很多像英文老师换的最快了。哎，英文老师就是很多是外国人嘛，外籍老师他可能不一定对这个教育有立即的了解，他就是会外语，但是他可能会 会用他原来的习惯，像补习班的习惯去要求孩子，那孩子就不喜欢这样啊，然后老师就觉得孩子太吵啊，哈、哦，阿姨的受不了就走了。有啊有啊，现在那个高雄也在谈那个啊，对，在桃园也有一所，我忘记讲，桃园有一所那个华德福学校，公立的啊，那所学校叫仁美华德福学校，它比较特别的是说，它一半是公立，一半是华德福，嘿，就是因为现在孩子是现在是少子化嘛，所以有很多学校人数变少了，所以空出很多教室。那空出很多教室，所以华德福团体就去跟政府申请，可不可以让我们用这些教室？哎，那也成为他们是公办民营，慈心也是公办民营，但是现在在云林这一所目前是公办公营，哎，所以在桃园有一所一半一半的，然后高雄现在也要成立一所这样一半一半的，就是很多空教室的，我们去跟他们借教室来用，好，然后是慢慢的把它转型成公立学校这样。高雄，那听说台南也有家长准备要发起这样的学校了，会越来越多。好，通常程度的差别哈，在小学的时候还比较不会那么明显哈，在小学的时候，华德福学校里面哈，跟一般的学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在华德福学校里面，老师是希望孩子是用合作的方式、互相帮忙的方式一起成长。所以，因为他们没有一直催赶的孩子要考试啊，要马上学会，所以通常会让已经学会的同学教不会的同学。所以就是发展互助合作的能力跟态度。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因为有的孩子不是从小就读华德福学校嘛，有的是到高中才进华德福学校的。那也有能力的差别，就是比如说英文程度差很多，或者数学程度差很多，所以他分 AB 班，把数学比较好或者比较有兴趣的人就放在 A 班，比较没有兴趣的呢就放在 B 班、哦、那像我女儿她的数学就是 B 班啦、哦、那他们是对于数学比较没有兴趣，或者说他将来他对于一般的那种思考性的教法他比较没有办法学习，他比较用特殊的方法来学习的。那 B 班的孩子都是我们讲的比较是风向的孩子比较多，就是比较会幻想的孩子，等于上课都坐不住那种孩子、哦、那老师呢，他们比如说他在教那个角度、哦、30度啊几十度，他不会直接这样教，他就讲一个故事，发射大炮的故事，发射大炮的时候要往上怎样才发到哪里，他会讲很多故事来让孩子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角度的存在啊。所以这样 B 班的孩子他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故事，很多的问题，天马行空就一直乱讲。所以我女儿跟我讲说，有一次那个 A 班呢、啊、有两个数学很好的同学，请问奇怪，这个 B 班为什么每次上数学课都笑成那个样子呢？来听听看他们在干嘛，就进去听十分钟，说这根本就不是数学课嘛，疯子，然后就跑掉了。哎，因为他们孩子会问很多问题跟数学可能没有关系，但是老师还是会引导他们从回答他们问题，然后再绕回来数学的那个题目。哎，那像他们比如说现在大学是多元入学嘛，那假设我女儿要考的是音乐系，那音乐系的数学根本就是不要零分就好了啊，所以他在高中的时候你就不用要求他数学非常好，但是重要的是建立他数的一些概念，好，因为要唱歌的人，以后要唱歌的人，你就要学三角函数学得很厉害，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啊，对他的专业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他对于数学数的概念他还是有，这样就够了。好，所以依照他的能力还是有分班，还有英文也有分，有分 AB 班，教的东西不一样，哎，引导的方式也不一样。历史地理哦，在小的时候就是用讲故事的嘛，好，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呢，高中的时候老师也会用讲的，老师讲完以后学生就开始自己查资料自己写的了，没有考试，没有考试就是自己写，自己查资料自己写。好，比如说他们历史课，那他们了解台湾地理的时候，从小齁，从小学开始就是从台湾的地理开始了解，不是从中国的地理，他们从周边的周围的环境开始了解。比如说那我们学校在丰乐公园那边嘛，那他们上地理课的时候 最开始就是老师带着他们去丰乐公园附近考察地形，哈，好，万和宫啦，哪里哈，然后回来孩子自己就画地图，自己画，然后他看到什么，然后他把他看到的图像画下来，从他周围的环境开始认识他周围环境的地理，然后再扩大到台中市，然后再扩大到整个台湾，然后再扩大到整个世界，是这样子学习的。嗯，通常哈，比较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风向的孩子在上课会一直跟别人讲话啦，还是这样的问题比较多。好，那老师自然就有方法可以跟这种孩子互动啊。他那么爱讲话，就让他来台上讲啊。哎呀，哎呀，但是有时候你请他来台上讲的时候，他又不太讲得出来，所以他可能下去以后会比较专注听。但是请他来台上发表意见，并不是处罚的一种，不是，是用一种，就说，哎，那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分享的？然后通常这种座位的排法哈，会特别爱讲话的会跟特别爱讲话的放在一起，然后一个比两个爱讲话的还是有一个会更爱讲话，对不对？那很爱讲话，讲到另外一个已经受不了的时候，就不要跟他讲了。哎，抽烟啊，在学校哈。哎，他们学校也会有抽烟的问题，但是很少了，到高中生，大概一个学校大概只有一两个。那在学校他们也不会抽，为什么？因为到高中的时候他们就有开学生会、学生法庭，高中生，嘿，所以不用老师讲啊，同学就抵制你抽烟啊，所以你自然就不会带来学校抽啊，可能你自己在家里抽吧。嗯，他们有一些事情会自己开学生会或者学生法庭自己讨论，这样应该要怎么处理。嗯，没有啊，就会抽烟的人很少啊。哎呀，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在华德福教育里面呢，非常强调道德感这件事情。好，在华德福教育里面哈，所有的教育从美这件事情入手。好，那让孩子觉得有道德是美的事情。好，所以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会觉得做没有道德就不美。好，所以他们不会去做没有道德的事情。所以在这种学校，道德的教育是很强调的。但是道德的教育不是用讲的，是你周围的大人是怎么做给小孩看的，小孩会学，用讲的没有用啊。没有，在比较小的孩子哈，比如说发展迟缓的孩子啦哈，在托儿所也有。好，发展迟缓的孩子，那到小学的时候呢，班上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发展比较迟缓的孩子。那发展比较迟缓的孩子，其他的孩子也会知道他们发展迟缓，会帮他们，也会协助他们。我记得我女儿那班有一个唐氏症的小孩啊，一年级的时候，他会还到小学的时候都还会尿湿裤子啊。哎，他们班都会同学又轮流帮他换裤子，哎，这是道德嘛，然后互助嘛。他们会有这种爱心，会去帮忙需要帮助的人。嗯，那至于老师在教的时候，如果说老师以一般的方式教，那个迟缓的孩子当然会比较学不会嘛。那你学不会的时候，如果你不要被鄙视，同学不会鄙视你，然后老师会再慢慢的带领他，慢慢的带领他，因为也没有考试啊，他就慢慢学，没有说一定什么时候要学会什么事情。如果说哈，那我们叫做特殊需求的孩子，特殊需求的孩子就是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在一般的教室里上课的，好像那种特殊需求的孩子啊，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放在一般的教室里面的哈，一般的教室里面，但是上课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其他孩子一起坐那里听课，那在外国他们的做法就是有另外一个老师把他带出去做农耕。哎，让他身体去动，因为让他身体动的时候，他才会静下。等一下，他才会静下来。所以他可能在上课时间可以坐住的时间很短，哈、哦，他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一小时，就开始乱了、啊。那时候就把他带出去外面做农耕，哎，让他身体动一动，好、哦，做园艺或者做农耕，哎，然后再进来。 因为这样的孩子，你如果把他长期跟一般的孩子分开，他们进步也会比较慢。嘿，所以是用这种还是掺杂的方式啦。那、啊、对于那种比较真的更特殊的那种孩子齁、哦、特殊需求的，在云林那边他们现在在规划叫庇护工厂。嘿，在外国有很多这样子的庇护工厂，就是他们真的没有比较没有办法进入社会去工作，所以这个庇护工厂就是生产一些，也让他们做一些事，比如说像华德福学校他们吹的一些乐器啊、笛子啊什么的，都是有很多都是在瑞典啊、德国有身心障碍的孩子的庇护工厂做出来的乐器，然后卖到全世界各地，那他们就有他们生存的能力了嘛。所以它是一个从学校开始，然后会发展成一个社群，好照顾这些真的有一些真的比较严重的，就放在社群里面的庇护工厂，不放在学校了。嗯，那是一点一滴慢慢累积，慢慢做了，就像我们一样啊。哎，就是刚开始只有几个人在做而已。有啊，可以去推甄啊，在那个丰乐学校毕业有一个孩子哈。那时候还没有华德福高中嘛，然后他国中毕业以后就考上台中二中，那他考上台中二中的时候，他其实在学校也都没有在念书，诶，就是考试什么他都没有，在家里都没有特别准备，因为华德福的孩子他们会自己找自己想要做的事做，不会应付考试的读书啦，所以他说他学校的功课他鬼的尊都贺啊。后来考高中的时候他是要考建筑系嘛，所以他就去推甄，然后参加几个学校推甄，其中有一个学校，他做测验的时候是，他考建筑系嘛，他给你一堆瓦楞纸，叫你盖房子，哎，然后他就用瓦楞纸，然后用卡榫的观念，就盖了一栋房子，他并没有用任何的胶水、订书机、贴布，他就做了一栋房子，所以那一次他是榜首录取，哎，他现在在读建筑系。所以可以参加推甄啊，哎，术科很强啊。所以因为在华德福学校就是从小就是什么都要自己做嘛，那这种事情他们在学校做很多啊，所以这个怎么难得倒他。那在国外的华德福学校齁，因为他们毕业生已经非常多了啦，在社会人士非常多，所以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在外国的有一些公司，如果他们特别需要有创意的人才，他们都会要求是华德福学校毕业的，哎，有创意，他们会很多创造力，有一些电脑公司需要创意也都要求华德福学校毕业的。然后他们也有统计过，在国外的华德福学校毕业生呢，好，他们的道德感并不会比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差，道德的观念，这个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从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给他美的事物，然后他会感受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可是等到他长大以后，他真的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不美好的，但是他会用他小的时候他接受到的那个美好的图像，然后来想要改造这个世界，那这个就是世界的进步的动力啊，对不对？他当然会遇到不美好的事情啊，但是当他小时候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美的一个道德的观念的时候，他遇到不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他会用他的思考能力想办法来改变这个现象，就像我们也是这样，希望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时间到了哈，敲鬼啊敲鬼啊，好，谢谢。
你做徐氏工，你可以讲七点钟哦。啊，伊动会掉，但大家有人都动会掉。伊讲你可以讲四个钟，啊，拢大家拢做认真听，因为做精彩。啊，有空啦，有机会，我看大家完全吸收，哦，啊，如果自己将来有子女，哦，想要再进这个学校，哦，我们再来讨论，哦，啊，怎么把我们的小孩子训练成华德福小出来这些人，哦，啊，身心灵会都很健康，哦，身心灵平衡的自由人，哦，啊，今天跟我在要准备来分享嘛，不然今天在下个礼拜大概哩，哦，哎，哦，不然今天到这，多谢大家，咱感恩心，行嘞，啊。